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想我们是家人哈，所以我再次声明我不讲道理，但是呢感谢主，因为我做了母亲，我做了妻子，我做了母亲，我也做了婆婆，我也做了丈母娘，所以就着我在主面前的学习，我愿意跟大家有一些交通。那么待会儿我再请志雄补充啊。关于第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个妻子的心声啊。丈夫每天下班回家只顾看电视，假日呢就光跟朋友们打游戏。我想很多人的家里面多多少少刚结婚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你本来以为结了婚以后你的丈夫会像追你的时候一样，他的世界只有你，他的眼里只有你。结了婚以后你发觉他把你娶回家以后，从此他就放心了，然后只要你不哭不吵不闹，他就觉得他幸福无比。然后呢他最渴望的就是你别管他，你一管他他就马上回想到他妈怎么管他，所以他那个叛逆啊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呢我很同情这位姐妹啊，因为我就回想我当年结婚之后同样的情形。志雄每天回家就往电视面前一坐，要不然就是一份报纸跟杂志，阻隔了我跟他之间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像要把自己当作三娘教子的娘一样来管他的，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简直是唠叨的不得了，我每天就是要管他，管他怎么说话，怎么穿衣服，什么都要管。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又不能跟我吵，因为他第一次要跟我吵的时候大声一讲话，我心脏不好立时昏倒，从此以后他连大声跟我讲话的权利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就只好用着报纸杂志电视来阻隔我的这张嘴脸。我也有我的办法，那时候我们都信主，但是呢还是各自照着各自的方法来经营我们的生活。我就把报纸停了，我就把电视关了，我们家没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报纸，他看看我叹一口气回床上睡大头觉。你有方案他有对策，就是不要见你，然后就是不要理你，就是不要听你。所以这个姐妹她一样的觉得真的很可怜，然后她觉得好，我拿圣经，对不对？你是属灵的头，你要做头，你这样子对不起神，你这样对不起家，你讲什么道理？她一副态度非常好，听了看了，但是他照样的做他所做的。那么这出现什么问题呢？亲爱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结婚以后其实我们对丈夫有一个期望，其实我们对着丈夫该做的在我们心里有一个画面，我们希望我们的丈夫满足我们，供应我们，爱护我们，宝贝我们，最好他让我们是从此公主嫁给了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是很多女孩子的梦想。所以有一个三十几岁女孩子来到我面前说，阿姨我什么都有了，就缺白马王子。我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孩子看看阿姨，阿姨不会骗你，我告诉你，你现在过得可好了呢，你一旦有那个白马王子你就完了，你什么都完了，你就从此再也没有自由，你就再也没有穿漂亮衣服的权利，你就再也没有好身材的权利，因为结婚以后你再也做不了公主了， 因为有一位公主会出现，你只能做公主的娘。公主跟公主的娘天壤之别啊，而且你要知道，那个王子也不是王子了，他不做王子了，他要做王爷，他要做国王，他要你伺候他，他要你抬举他，所以你这个梦想就破碎了嘛。亲爱的姐妹们，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妻子的头，他头怎么做成呢？是妻子真的愿意把他抬举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头。就像我女儿结婚，要很想结婚，他就跟他爸爸讲说，我要嫁给一个爸爸像你一样的男人。所以他一直找不到，他一直找不到，因为他要知道他爸爸当时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话，那他当然找不到了。志雄非常智慧地跟我女儿说，你要嫁给那个男人，不是他现在是你想望的或神所想望的那样子的男人，乃是你嫁过去之后20年之后他成为什么样的男人，那才是重要的。两个人都相当的时候，他不可能显出那个头的那个尊贵能力，他没有的。他是做了丈夫以后，他才开始因着你的帮助做成头。所以亲爱的姐妹，你 complain 没有用的，你可以拿着圣经告诉他说你不像头，你告到长老那边告诉他说，长老们你看我的丈夫一点都不像头，每天就打游戏，每天就玩。你可以再抱怨，你可以再埋怨，他还是不可能成为属灵的头，因为他需要你的帮助才会变成头。亲爱的姐妹，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把对着丈夫所有的盼望跟期许了结在主的里面，你要对他没有盼望，因为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不但是男人，而且他是一个罪人，他就因为不好不完全，所以需要你进入他的生命中来帮助他。所以你要知道对他你没有期望，因为从结婚开始他跟你都是新人，然后你们要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要借着你的帮助来把他建立成一个头，20年之后你发觉他真的是在你的帮助里面跟主的关系好了以后，他可以变成头。而且我真的可以告诉所有的姐妹，不论你在主里面多么爱主，多么爱读圣经，多么追求主，非常有意思，神真的是设立丈夫就是做属灵的头的时候，他们对着圣经只要他们肯亲近主，那个亮光比我们大太多太多了，那个启示比我们大太多太多了。只要他愿意在主面前，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借着祷告，借着帮助，借着尊重，借着温柔，把他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因为当年就是我们把他们带离开神的面，本来亚当跟神关系很好的，因为有了夏娃，他从此以后离开神，落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把我们的丈夫借着今生今世夫妻的关系，完完全全的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跟主恢复一个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了，将来我们面见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所以姐妹们，一结婚以后，你所有的这些抱怨都是因为你对他有一个期望，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结婚要不就是同学，要不就是同事，男人本来就比女人晚成熟， 很多时候他在母亲的呵护底下，宝贝底下，他还没有长大他就进入婚姻了，他怎么担当得起头的责任，头的能力？这需要我们。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当你当进入婚姻的那一刹那，结婚典礼是你最明亮闪烁的一天，过了那一天以后，你就换下嫁衣，你就要告诉你自己，从此再也不是你的辉煌面了。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谦卑，一个温柔的心，你经营不好婚姻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婚姻啊，让新娘主导一切，帮我开一下，让新娘主导一切。你知道美国的婚礼是，是新娘在那一天是整个的主角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她结束她小姐最辉煌的一天，从此以后脱下嫁衣，他真的要建立家室，是要他的生命埋在家里去建立这个家室的。他如果没有降卑，他如果没有谦卑，他如果没有温柔，他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姐妹，就像这个姐妹一样，她如果知道说她的抱怨没有用，这是她的工作，这是她的使命，然后有一个好处是，神是个人的头，所以神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姐妹应该结束她的埋怨，跟神同工，尊重她的丈夫，等待她的丈夫长大。所以我会建议说，这个姐妹，你不可能借着唠叨跟说教想要改变你的丈夫爱主，除非你好好爱主，你的性情从神从你的生命中把他的性情彰显出来的时候，因着神改变了你，把你当作一个赏赐赐给你的丈夫，他看到了神的赏赐，他渴慕你生命中的那个美善，他会被影响，他来亲近主的时候，你就成功了。那么这个时候，当丈夫失去了这个领导的位置，失去了保护家的位置，缺席了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的地位，就好比是夫妻两个人有一体，两位成为一体，这一体里面有一个部分生病了。这时候姐妹，你真的要挑起家里的担子，就好像你的丈夫生了癌症，他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神真的给姐妹一个很大的能力，那份坚定，那份坚忍，那份不辞辛劳的辛苦，是可以来服侍这个家跟服侍丈夫的。这个时候这个丈夫完全没有长大，但是你要来助长他长大，一天到晚都念叨他埋怨他，他是不会长大的，叫他生长的是神。所以我比较建议你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守住这个家，因为家里有破口了，那是一个网，一个伞一样，神在上面是头，丈夫、妻子、孩子，丈夫现在失去了他的职分，失去了对家的保护，你非常重要的是要堵住破口，不要祸及孩子。那但是这个时候姐妹，如果你是在一个埋怨中的话，你就会天天在孩子面前埋怨丈夫，你会让这个伤害更扩大，因为将来在孩子的身上你会得到那个罪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时候我比较会建议你把家里重新布置，大的电视退掉，家里多买几个书架，放上一些书，一些儿童的书，让孩子在一个很温馨的地方，一些躺椅听故事看书， 你每天晚上当先生在房间里面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带着这些孩子唱诗歌、看书、说故事，你营造一个气氛充满着和谐跟欢乐。因为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境况中，你已经把家变成一个非常不和谐、非常没有明亮的一个地方，非常没有一个歌声的地方。孩子在这样子的环境中长大，他不会健康的。所以你必须布置这样一个环境。而当先生在房间里面玩游戏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孩子们会问说，爸爸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你记得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灌毒药在孩子身上，你要在心里对神说，神，让我在这个时候还能敬重我的丈夫，还能够让他爸爸的角色在我孩子的心目中是对的，是正确的。你可以告诉孩子说，爸爸上班完了很辛苦很累，他需要休息，我们来为他祷告。你才把那个局势整个都挽回过来。而非常有意思，当他在里面做他的事，他听见外面不是争吵，不是吵闹，不是喊啊，不是叫啊，不是骂，他会想愿意出来。当他听见外面你借着这个对丈夫的生气骂孩子打孩子，我告诉你，他更不敢出来，他看都不要看你们这些人，他在逃避。但是当他听见外面没有我会这么开心，外面没有我会这么快乐，他会想出来看一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以前有一个孩子玩游戏玩得非常厉害，他已经上瘾上得很厉害了。然后呢，他甚至玩游戏到忧郁症。然后他的妈妈就拜托我，看我能不能帮帮忙，我就把他接到我们家来聚会。我开了两个钟头的车去接他，因为有车这个，他就在楼上不下来，他不要聚会的。我就跟他讲说，你到我们家来，我们家有很好的玩游戏的电脑，我有哥哥非常会玩游戏，你到我家来，不要你聚会，你只要在房间里，你爱玩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只要你来。他第一次来我们家，我们团契聚会，在我们的客厅里面，孩子们唱啊笑啊，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在他的小房间里面坐坐坐坐坐坐一直玩游戏。但是第二次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开开门走出来看看我们在干嘛。第三次他就join我们，然后他就信主了。他受洗做见证说，我在里面玩得天昏地暗，我得忧郁症，我这么不快乐，我都想死，为什么这些人在外面这么快乐，你们凭什么高兴，你们为什么高兴，他就出来看看了，然后他就脱离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姐妹更有意思，她很喜欢带孩子出去玩，她丈夫是宅男，哪里都不愿意去。后来呢，她就带着孩子就出去玩，然后呢就每到一个地方发好多好多的照片，吃些什么好东西，然后照些什么那个。后来等第三次的时候，她要计划旅行的时候，她先生就说，我这次要跟你去，你们一定要带我去啊。因为本来他们觉得她很烦，去的话都是啰里啰嗦。只有美善的东西会吸引人，会影响人。所以亲爱的姐妹，一个家庭里面的气氛绝对是对着孩子跟丈夫愿不愿意回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在我们那边，我都告诉姐妹们，因为我们在那里冬天四点钟天就黑了，然后又冷又黑，你看丈夫开半个钟头四十分钟一个钟头的车子，累到疲乏至极的时候，打开家门，我就告诉姐妹们，一定要让家灯全亮，锅上的一个热汤一定要炖着起码一个钟头，然后你要派你的两个小兵小将，爸爸一开门，然后一个抱左腿一个抱右腿，然后对爸爸说，爸爸我们好想你啊。 然后爸爸我们好爱你啊，他鞋子脱在中间，对不对？训练一个小兵把他那个鞋子放好，然后把拖鞋给他。你想想看，这个爸爸会觉得家里面的人需要他，他觉得说这个家欢迎他，这个家要他。你知道现在好，现在很多弟兄很可怜的，姐妹们呢跟孩子结党，然后不要爸爸，爸爸觉得局外人啊。有时候爸爸要跟孩子们抱抱亲亲的时候，那孩子不要你，不要你，我要妈妈。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温柔就是不抢夺。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孩子是你跟你丈夫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好，让孩子知道说爸爸妈妈不离不弃，孩子才有安全感。所以我比较建议这个姐妹停止埋怨。亲爱的姐妹，我真的告诉你，姐妹都会埋怨，因为姐妹的情绪很多。但是一次的埋怨带下来的是十次的坏事儿，因为抱怨埋怨会得的一些负能量的。可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是一个妈妈要给这个家的。你可以累的时候去冲一个热水澡，你可以累的时候想哭的时候在这shower的里面冲澡的时候你跟神大声祷告。但是这个情绪成为负能量的时候，对孩子对丈夫的伤害很大的。但是每一个妻子都知道，那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心中的委屈，我们心中的埋怨，不能够跟丈夫诉说，也不能跟孩子诉说，跟丈夫诉说，丈夫就不理我们了，就逃避躲起来。跟孩子说呢，就伤害孩子，那我们怎么办？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有姐妹啊。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要有姐妹会。你知道我们以前没有姐妹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女人，嫁给这个男人，自哀自怜呢，就觉得全世界最可怜的就是自己。所以结婚没几年，你立刻就变成怨妇，谁见了你，你都说公婆怎么不好，老公怎么不好。当我们姐妹会一起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诉说自己的可怜，以后发觉哦，原来大家都一样，才发觉说哦，原来跟我一样，不是我最可怜，然后我们才能够振作起来建立家室。所以亲爱的姐妹，埋怨解决不了问题，把主权拿回来，跟神同工，因为是神要建立我们的家室，因为是神要把我们赏赐给我们的丈夫，要我们帮助他建立家室，因为神知道当初这个男人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让他离开神，所以神今天也借着我们在哪里跌倒，他在哪里复兴我们。所以神要我们来帮助我们的丈夫与神和好，而这个的帮助最基本的就是祷告，因为这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没有人可以让另外一个人爱主的，除非神吸引他。但是他在通往神的路上，神要吸引他的时候，你的抱怨只会拦阻，你的不温柔的抢夺只会拦阻。你要对自己说，主让我明，以至于你的性感比妻子比作丈夫的身体的，而且吩咐丈夫要保养顾惜的。只有神让你看见女人是神给你的赏赐，妻子是给你，是神给你的赏赐，是神的宝贝赐给你，要使你一生都受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妻子的温柔，建立起弟兄丈夫对你的信任。那因为在这之前太多的罪恶发生，所以破坏了那个合一，也破坏了那个信任。但是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姐妹的利嘴哦，真的要有一个祷告藏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把守我的嘴，禁止我的口。没有男人受得了你的批评，你的恶毒的言语。因为我们打架打不过，不过现在很多女人也很厉害啊，也会打丈夫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女人都是用舌头上的利剑，一针见血，刺得他体无完肤，逼得他用拳头打你。所以姐妹们，你要知道，话语真的是建立我们的丈夫的。所以有些话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要气绝，有些话你一定要学着说。姐妹们，你一定要学着说一些肉麻的话。而且其实夫妻之间呢，有的时候的那些甜言蜜语啊，谈情说爱啊，还是你要学的。你不要像我们上一辈的父母，真的很可怜呐。我去看望一对伯父伯母啊，那个伯母去替我准备那个点心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跟我说：“爱君啊，我真的告诉你啊，我这一辈子就是靠着你这个伯母啊，家里大大小小都是他的辛苦啊，这个家要是没有他啊，真的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步了。活到今天呢，我真的知道都是因为他呀。”我就问这个伯父说：“你跟这个伯母说过了，你不能没有他，你很感激他吗？”“这怎么能说呀？我们这一辈的是爱在心里，口难说呀。这个伯母一辈子都不知道她的丈夫多么感激她，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习惯了就是用吵架，用那个指责对方，好像感觉到我重视你。这个爱的表现的方法，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都不一样了。就像我的爸爸爱我妈妈爱得极深，可是我妈妈到老的时候，她觉得我爸爸一点都不爱她。我爸爸爱我们儿女爱到极深，可是我们的儿女都不觉得他爱我们，因为他奉行的是打是爱骂是亲。所以当我这一代的时候，当我跟姐妹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姐妹说，话语绝对是建立丈夫跟孩子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用具。所以有些话结婚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我一辈子都不会让他出口。第一个，你要对我不好，离婚绝对绝对不讨神喜悦的。而且话语带着能力，你有时候讲多了以后就自然而然会成了。你以为讲的是随便的话，我真的有一个姊妹辅导，她常常就是他们青梅竹马长大，她觉得她先生绝对不会离弃她，但是当她离婚说到30次的时候，有一天她先生拍着桌子说：“那我们就离吧。”然后他就收拾不了了。所以姐妹，有一些话哦，绝对不能说。你是一位没长大的孩子，你是一个没用没出息的人，这些都不能说。因为当你说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说他是谁，他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你这个没用的男人，你就是没用的男人的老婆，你有用吗？我们那边早年有姐妹骂她丈夫死鬼啊，我说哈哈，你是死鬼的老婆啊。因为夫妻二人是一体的，所以你要知道，当你骂她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是骂自己是什么。曾经有个姊妹跟我讲，中年以后，你知道中年以后姐妹啊特别的这个独立，因为女性荷尔蒙越来越少，男性荷尔蒙越来越多，因为更年期之后，所以你会发觉中年之后的女人呢特别的独立。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跟我很好的姐妹就跟我说，她约了两三个姐妹去度假，回来以后她约我，我说不行，我要跟志雄出去服侍。回来以后她跟我讲说：“爱君啊，我告诉你啊，没有刘志雄可好呢。”他说你放心，将来有一天你如果没刘志雄的时候，你会过得超开心的。他说我们这三个姐妹啊，我们出去度假高兴的不得了，不像带个男人呢、啊、挺麻烦的，尤其老男人特麻烦。 他就跟我讲说，哦，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寡妇都可以不嫁，过得很好，因为女人没有男人可以过得非常快乐。我听他这讲的有点道理，可是后来我一想不合圣经，然后我就跟志雄讲说，我不能没有你，因为只有你我才能做刘太太，我才能够做刘长老夫人，我才有职业，我才不会失业，我才有一个神给我的天职，我可以好好的做来讨神喜悦，所以我非常宝贝。所以亲爱的姐妹，我劝你不要随便让位啊！太太的宝座坐上以后，你记得除非见主面，绝对不放弃，绝对不放弃。所以刚才有人说，这个我们以前在我们那里的时候，有些姐妹会离家出走，早年的时候我都要两三点半夜啊，去街头接人回家，搞得我一夜不睡。后来我发觉这个事儿常常发生了不对，我就查考圣经，忽然间发现，姐妹们，如果有一个人要离家出走，吵架的时候他会说你给我滚，对不对？你记住圣经的原则啊，姐妹记住，神是要你建立家室的，家是你的堡垒的，他叫你滚的时候你说要滚你滚，这是神给我的。他出去受风寒也好，这个受雪霜也好，他身体好没问题，你经不起的，而且你会没出息的，一下子就想了孩子了，第二天天大亮就叫我送你回家的。所以你要记住，家是神托给你的，到死都要好好的守住家，建立家室，不离不弃。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有些话你绝对不能讲，但是有些话你一定要讲，你一定要常常跟你丈夫讲说，我不能没有你，为什么？因为有你我才能做太太，这是神给我的天职，我要一生守住，对着主神。所以亲爱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姐妹有很多的学习，在话语上，在行为上，在心态上，我们都要改变。第二个问题我稍微讲一下，就把时间留给志雄。第二个问题是讲到婆媳，我看在座的很多都也做了婆婆，你知道做婆婆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啊，婆媳之间六千年中国的文化都搞不定啊，你一个男人想搞定让你妈跟你老婆住在一起，你不知道你自己多大能耐啊。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刚结婚他跟我说，妈，我媳妇身体不太好，你多炖点牛肉汤给她喝，合情合理吧，人家刚刚办完喜事，对不对？很累，对不对？我听了什么感觉啊？她还没炖牛肉汤给我的婆婆喝呢，你才刚刚结婚，心全向着媳妇，没向着娘啊，立时那个嫉妒啊马上就出来了。感谢主，我有学习，所以我倒抽了一口气，往下一吞，主啊，这是我该学的功课，因为这才能够致死我的老我啊！女人最深的罪恶，嫉妒，嫉妒就表现在婆媳之间，婆媳之间没有嫉妒啊，绝对没有问题的。志雄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公公都要学的。我儿子结婚的前一天，志雄把我叫到旁边，然后把媳妇跟儿子还是未来的媳妇叫了，然后志雄就代表我们跟媳妇说，我们非常非常谢谢你嫁到我们刘家，愿意做我们的媳妇，替我们照顾我们的儿子，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激。第一个，在这个媳妇进到你家门还怯怯的，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先表达对他的感谢。你知道这个观念太重要了，你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的观念呢？他不是来抢你儿子的，他是来替你照顾你儿子的。就像我一个好同学，我非常佩服他，我去台湾的时候碰到他，我跟他讲说，你怎么对你媳妇这么好啊？他跟我说，爱君，人家是娘亲养大的，二十几年没吃过我的奶，没吃过我家一口饭，进我家门开口就叫我娘，我怎么能够对人家不好啊？你知道，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媳妇。所以志雄先带我们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他愿意嫁到我们家，进入一个陌生的文化，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受一些无形的压力。第二点，志雄跟他说，我跟妈妈保证带你比带女儿还好，因为女儿是在肚子里面出来的，很多东西的包容度是大多了，媳妇不是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比对女儿更好的来对你，你放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婆媳问题就不存在啊。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媳妇是可以换的，妈妈是不可以换的。但是圣经的观念是夫妻是一体胜过所有的关系，妈妈是神用着母亲把你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完成神的托付，把你抚养长大，你的生命要对神负责，你的家是一个新的家庭，你一定对着做婆婆来讲，是你到了那个家里面，你应该永远是客人。你如果在媳妇进门之后十年，你把她当女儿对待，十年以后他就会把你当妈对待。今天我的媳妇，我常常跟我儿子开玩笑说，媳妇比你孝顺，媳妇对妈比你对妈还好。所以这个关系是应该是媳妇孝顺公婆，你孝顺岳父岳母，这个才对了。那么这个关系绝对处于婆媳之间，如果是丈夫在里面，绝对绝对是丈夫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这个丈夫他到结婚的时候还想利用妈妈，他的期待还没有剪断。一个人要能够结婚是要他成熟长大，他想要依靠父母，享父母的福，享父母金钱上的满足，却牺牲了他的妻子，他也变成里外都不是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知道夫妻二人是一体的，要一起来孝敬妈妈。我很佩服有一个弟兄，他结婚以后他就跟他妈妈讲，因为妈妈一定会 complain 这个媳妇的不好，因为心中的嫉妒，想要再次的把儿子占为己有的那个心是很深的罪性，除非你被光照去对付，不然的话是自然出来的。所以妈妈一定会在媳妇面前说媳妇不好，每次烧菜都说妈妈做的菜都是她最喜欢吃的，媳妇怎么会赶得上这个做了菜二三十年的人，对不对？然后这个老公有时候又怕妈妈不高兴，所以呢就在妈妈面前特别对妻子不好，你就给自己找麻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夫妻二人是一体的，妈妈是你们一起要来孝顺的。有一个弟兄就跟他的妈妈说，妈妈，这是我的太太，你一直说她不好，你是要我跟她离婚吗？那妈妈当然说不是了，不是了。她说，妈，那你就不要说， 免得让我为难。我们要一起来孝顺你，你对我说的什么话到我这里就好。弟兄记得，你妈妈对你说你妻子什么不好，你都不能告诉你的妻子啊。妻子，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说你丈夫什么不好，你都绝对不能够告诉你的父母的。你一定要知道说，人在罪性里面，那个嫉妒，那个纷争，那个抢夺，除非我们到见主，否则我们都在肉身中，除非我们愿意学习致死老我的功课，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会闯祸，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这个丈夫非常非常重要，他真的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求主，让他知道夫妻二人是一体的，这个关系是在神面前看为非常重要的关系。而当父母，当我们长大的时候，一旦结了婚，是新人，是新家庭，必须剪断那个脐带，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新的家庭，来建立神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心意能够完成。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话，中国文化的那些观念就会让我们觉得妈妈是最重要的，因为妈妈生我养我，太太是来帮我的，而且他跟我没有血缘的关系，不好了，我可以换一个。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妻子是你的身体，当你骂他的时候，你就是在骂自己。丈夫是要我们尊重的，敬重的，当你骂他，鄙视他，批评他，说他不好的时候，其实你是得罪神的。神把你许配给这个丈夫，然后你天天嫌他不好，其实你就是对神说，神你配错了。这样子我们也不会有一个快乐美满的婚姻。这里面有很多中年以上的弟兄姐妹，少年夫妻老来伴，能够维系在这么单调的生活中还可以一直有爱情，亲爱的姐妹，你真的不能失去对着你先生的敬重跟仰慕。你保有对他的敬重跟仰慕，你就会发觉，你就会对他有一直不断的爱情。然后姐妹们，我真的告诉你们，丈夫不能满足你，只有神能满足你。所以你一定要早早的醒悟，丈夫不能满足你，你要自求多福。你要会想，你要控制你的思想，不落入自哀自怜里面，让你的心永远都是跟主那么的贴近，以至于你有能力去经营你的家庭。有一些方法，你可以让你自己身体健康，心灵愉快，然后来让丈夫享受，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可是如果你一直觉得丈夫要成为我的满足，丈夫要成为我的依靠，丈夫要成为我的快乐，那你就会发觉你会一直落在自哀自怜里面。好，我把时间交给志雄，让他有些补充，或者弟兄姐妹有些什么问题。
这个师母讲完了，是没有需要补充的，同意吗？所以我们剩下时间就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 feedback，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么安静哦。
如果丈夫他的比如说他在能力啊还有他的学历还有在各方面如果比妻子差，那妻子要怎么样去尊重那个丈夫
啊？你这个问题很在美国很流行因为我们在那里常常会碰到一些夫妻啊，他们结婚就跟我当年结婚呢差不多，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同学他们都说一句话，他们说一朵鲜花有那么好笑吗？你们都可以猜到下半句了，对吧？那有一个姊妹曾经来问我，她说刘弟兄啊，这个怎么尊敬老公啊？他读书比我差，他读那什么大学啊？我念博士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工作比我差，我工资比他高很多啊，他这个都还可以忍耐啊，又不属灵啊，不爱主，不好好读圣经，而且呢还笨，什么事情叫他做都做不好的。你说说看，我怎么尊重这样子的老公呢？还要顺服他，他一天到晚告诉我他是头，你叫我怎么办？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啊，你读过创世纪吗？读过啊。我说耶和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听过吗？听过。那看他独居不好，神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啊？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干什么？帮助他。不会读圣经的人就以为男人很了不起，我们是老大，那女人是什么呢？ Helper， 他们是帮忙的。错了哈，我说姐妹你想一想哈，我们家里住了一些小孩啊，有的很会念书的，有的不会念书啊，有的英语不好，有的数学不好，有的物理不好，有的化学不好，不管他哪一个科不好，实在不行了，要不要找人帮助他？要的。不找人帮助他，他会死的，会死得很惨的，会让他父母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就通通掉在水里没了，所以一定要找人帮他。那我说请问你姐妹，这一个孩子数学不好，我找一个数学比他差的人来帮他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啊。那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帮他呢？要比他好的嘛，比他好的才可以帮助他嘛，同意吗？所以啊，我说姐妹，你比老公好，天经地义的。你本来受造就是比他好，神造你的目的就是因为你比较好，所以你可以帮助他。这个姐妹看我，你 听完我这样讲，你觉得他服气吗？啊？不是很服气啊。为什么不服气呢？他不是否认他比较好啊，他是觉得他为什么这么苦命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姐妹，你知道你这么不高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你的老公啊不喜欢你帮他，听懂了？天下的老公啊基本上大概都一样坏啊，你不要以为你的老公特别，基本上都差不多了。那做老公的什么人的话都有可能听啊，那有一个人的话是肯定不听的，谁的话？老婆的话一定不听的啦。怎么可以听老婆的呢？没面子嘛，对吧？因为男人有一个不可救药的骄傲，都觉得自己厉害啊，觉得自己很棒啊，哪里要听你的呢？而且我们又是中国人，更没救了。因为孔老夫子说什么？为什么？什么跟小人呢？南阳也啊，怎么听你的呢？他说就是嘛，帮他帮了半天，他都不会 appreciate。不听，还要跟我吵，还跟我啰嗦。我就告诉这个姐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真正聪明的女人呢，她要怎么帮她的老公呢？最高明的方法，就是她要让她的老公以为，所有对的事都是她老公自己想出来的。听明白了没有？那这个姐妹一听完了，哇，那个很难耶。我说正是因为很难，所以需要把你照得这么好，你才有可能做到。阿们。所以姐妹啊，没问题的，你可以做到的，因为神照你照得这么好。为什么尊重他？不是他值得你尊重，尊重他是因为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位分，尊重他是因为你是尊重他的神，不是尊重他。这样清楚了吗？刚才还有谁举手？
就是丈夫跟妻子如何操练祷告，尤其是万一面对 7-11 的问题的时候，两个人有分歧什么祷告？
丈夫要跟妻子怎么操练一起祷告？我做过差不多30年的婚姻辅导，这30年呢，永远都是姐妹说她不跟我祷告，很少有弟兄说我老婆不跟我祷告的。那么为什么弟兄不喜欢跟老婆祷告？有好多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弟兄没有安全感，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要把他自己打开，他怕人家知道他的软弱，他怕他老婆知道，他说他会害怕，他怕他的老婆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做老公的真的很可怜啊，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还要装着他很知道的样子。你知道 GPS 为什么是对着夫妻关系啊很有帮助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因为以前没有 GPS 的时候啊，夫妻开车不吵架是 miracle。为什么？因为老婆坐在旁边说要右转啊，要右转啊，然后先生说什么？乱讲，左转给你看。他不知道路啊，他自己要乱开啊，
到最后老婆说，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已经半个钟头过了。
所以
做丈夫的他很难承认他的软弱，他的失败，所以他很难跟妻子一起祷告。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大部分的丈夫的祷告啊，因为丈夫啊，他的受造是 tax oriented， 是要解决问题的，他不是 relationship oriented， 他不是关系的。所以你看弟兄的祷告绝大部分呢、啊，都是为的事情，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四件，搞定，拜拜，上帝交给你了。而姐妹不是呢，姐妹是情感的，姐妹可以跟神讲好多心里的话，你跟老公一起祷告，你就会整死他。为什么？他已经都打呼了，你还在祷告。所以夫妻两个要一起祷告是不容易的事，双方都要学很多的功课，学谦卑，学舍己，学忍耐，要学很多功课的。但是有一点你记住，夫妻只要有空有机会在一起祷告，神就有机会做事，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如果有可能，就常常一起祷告一下。那做妻子的劝你一件事，听清楚，你那些很长的祷告留着你自己跟主祷告。你跟你老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祷告的比他还属灵。听明白了吗？你不要，我的天哪，半个钟头里面你25分钟都是背圣经的，他会吓到不敢跟你祷告。你如果就是很简单很直白，把你心里所求所想的告诉神，你的老公就会比较愿意多跟你祷告。那夫妻怎么样一起祷告，或者是一个人带的祷告，或两个人一起祷告，这个因人因时因地很不一样，生活的习惯，工作的要求，家里面孩子的问题啊，服侍的压力等等等等，其实没有一个方法是最好的，怎么做都好，只要你们肯祷告就好。还有吗？
我平时在家非常愿意听你跟哦，当然我更爱听你太太的那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更通俗，更容易让我明白怎么做太太啊、哦。但是呢，听完以后呢，又忘了因为听完了。然后去做别的事情了，如果夫妻有争吵早就忘了，以后再听。但我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工作的，这个家是靠我先生那个挣钱，然后在我们吵架的时候，他经常会说你不挣钱，都是我挣的钱。但是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再吵架这个问题发生以后，我应该怎么去回答他，是不是真的我是不挣钱一点没有用。你好好回答，以后我就把你的这个话套上去给他了。
首先我希望姐妹你自己先搞清楚一件事，先别怎么去回答你老公啊，你自己先想清楚。当你说我是不工作的，我说你在骗人。你要知道做老婆是 full time job， 而且是非常高难度的工作，而且是高危险的工作，如果还加上做妈妈， 那就比登天还难的工作了。怎么叫你没有工作呢？有什么不？第二，请你相信一件事，钱是耶和华的赏赐，没有一个人挣来的钱是自己挣的。你不要以为你天大的本事，你去公司你有什么办法你就挣钱。坦白告诉你，上帝叫你一躺你就躺下了，对吧？上帝叫老板请你走人你就走人了。健康、聪明、才智、机会都是耶和华的赏赐。每一个人我们所收到的金钱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上帝没有直接给你钱，上帝是透过你的老公来供应家里的需要，有什么不对呢？老公说钱是他挣的，你就看看他，你说是上帝给的。那如果他不同意，你说那你去跟上帝说，可以了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婆就是第一，就家里唯一的基督徒，就双方家里，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然后父母都在中国国内，然后我太太试图就是她比较就是说想跟家里人传教，就通过微信啊各种方式，但是感觉就是说效果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基本上很少就是说书面的很正式的跟比如说岳父岳母就谈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会不会就是说因为他们环境不一样，就是说我很直白的这样说会造成他们一些误解，反而会引起这种关系上的这种不太好，就是说我自己的想法是想可能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或者自己的这种改善来做这种见证，但是很少有言语上的或者说就说很直白的这种见证，就是说怎么样处理，就是包括跟我们自己父母，就是家庭成员这种非基督徒之间这种关系的处理和他们的沟通。
我觉得做儿女的自己信主以后肯定都会希望自己的父母信主，但是呢做儿女的常常是最不合适跟父母传福音的人，因为你的父母总是认为你是小孩子，你懂什么？他会跟你讲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希望我们的父母信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用的方式是需要有智慧的，那这个没有一个一刀切的好方法，因为每一对父母都不一样，而且你跟父母的关系也不一样，你的关系就决定了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跟他们分享。但是有一个一样的是你要为他们祷告，有一个是一样的是你要真心的爱他们，而且你是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那至于你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们会认识主，那个只有求神给你智慧，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方法。我有一个同事，他非常的爱他的奶奶，因为他是奶奶带大的， 奶奶八十几岁了，她非常担心她的奶奶没有信主。八十几岁的老太太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敲木鱼念经，敲了一辈子。那我的同事实在是头大头大头大到不行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回去回国看他的奶奶好几次，都是话到口边又推回去，因为怕你讲得他生气，一口气气死了你怎么办。可是他有一次回去，他因为多年为这个奶奶祷告，有一次回去他看奶奶，他就一直坐在奶奶的旁边一句话都没有。到他要走的时候，奶奶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一句话都不说。然后他就看着奶奶对奶奶说，他说因为我想你，我想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我很害怕有一天你会去一个地方是我不会去的。这个奶奶就傻了，奶奶就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那个时候就鼓起勇气跟他的奶奶说，他说奶奶你知道的，我是信耶稣的，我将来有一天是会到耶稣那里去的，可是我想到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不会到他那里去的，我怎么办。他就这样子说完了，就坐在那里一句话都再没有了，奶奶也一句话也没有。五分钟以后，那个奶奶跟他说，那我跟你信吧。就这样子就信了。受洗完了就要求教会去把他家里的佛堂拆了，偶像砸了，里面充满了喜乐，神可以做嘛。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个特定的方法，每一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有的人是请一个跟父母差不多年龄差不多背景的基督徒去跟父母做朋友，有的人是很直白的自己讲，有的人是寄一大堆的书，寄一大堆的录音带，一大堆的光盘去给他们。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真心的爱他们，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爱，然后神会给你机会，给你聪明，好吗？时间到了哈。